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9期参考信息。本县户籍和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100%升入普通高中。浙江嵊泗县的一项中考改革引发全民热议。1月22日，嵊泗县教育局发文，嵊泗县取消中考选拔功能，实现普高全员直升。介绍针对海岛人口小县教育资源配置难题，嵊泗淡化中考选拔功能，创新建立县域内全员直升高中机制。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取消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门槛，全县266名填报普高的初三毕业生全部录取，实现院读禁读。文章被解读为取消中考。不过一个县是不能决定中考取不取消的。后来文章下架，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称，文中部分措辞需要修改，暂时撤稿，并表示取消中考选拔功能不是取消中考，我们没有取消中考。嵊泗所属的舟山市教育局也表示，嵊泗县取消中考选拔后，初中毕业生仍需参加中考，都可以进入普通高中就读，但学生在高一有机会分流，依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去职高。有些学生普高跟不上，就会选择读职高。很多网民建议全国普及推广，但这是嵊泗根据本地人口趋势做出的选择。嵊泗在浙江最东部，舟山群岛最北部，有631个岛，下辖3镇4乡。2015年还有户籍人口7.75万，2024年常住人口6.4万，人口自然增长率-6.64%，连续近30年负增长。当年出生人口148人，只比初三毕业生266人的一半多15人。嵊泗县有普高一所，在校生682人，中职学校一所，在校生125人。全员直升有助于挽回外流生源。当地2025年秋季学期，有9名在外就读的学生回流。小升初县域就读率达93.99%，生源外流较5年前下降近10个百分点。如果中考要选拔，那家长可能把孩子送到教学更严格的外地去，但如果在老家可以直升高中，那很有可能又送回来了。不过嵊泗人口基数小，所以学位问题很容易解决，人口基数大的地方就很难。而全国范围内，初中阶段适龄人口今年达峰，高中阶段预计2029年达峰，这几年正是更卷的时候。不过从出生人口趋势看，今天嵊泗，明天全国还是有可能的。自2022年起，出生人口开始小于当年高校毕业人数，去年新生儿792万，高校应届生1222万。如果高校保持当前规模，18年后不仅所有人都能直接上高中，也能直接上大学了。人口趋势倒逼教育改革预计成为将来的常态。考中考、卷高考是为了就业，但是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带来的就业区分度越来越低，该如何选择？近日，武汉理工毕业生当保安被母校约谈登上热搜。有人认为当事人在蹭母校流量，抹黑母校；有人认为他的几次择业失误对他人有借鉴意义；也有人认为武汉理工的约谈不够自信。41岁的熊先生来自湖北大武县，是村里第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2008年，他放弃考研，第一份工作是进了某汽车制造公司。当时这家车企很多人还没听过，他父亲觉得这是国营汽车厂，是铁饭碗，但他有心理落差。女朋友去了另一家公司，月薪5-6千。熊先生干了2个月就离职了，准备到外边挣快钱。当时留下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公司中高层。离职后，他去了宁波，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干了1年后，工资涨了300块，年终奖发下来不到10000块。对行业熟悉了，也觉得公司产业单一，前途有限，又跳槽到另一家外贸服装公司。那2年他遇到过一些诱惑和机会，也曾经历过行业的寒冬。在宁波拒绝了企业老板让他当上门女婿的邀约，在淘宝网店刚兴起时拒绝了朋友的创业邀请，回武汉后进入钢材外贸行业，经历了行业高峰到低谷的过山车。2020年前后因为各种原因创业失败，之后失业3年，直到2025年底在朋友介绍下成为保安。他的账号之前发的都是给孩子辅导英语的内容，当保安后时间比较充裕，才开始讲自己的工作经历，几条视频播放量都是几百万。熊先生说，初衷是与网友交流经验，让年轻学弟学妹避坑，没想到这些弯路经验能引起这么多网友共鸣。他总结，我们这些乡村区县出来的学生，很多人的认知比较窄，对考研找工作都有迷茫。评论区很多人分享他们的经历，也是这个感受。我当时就非常渴望能有个过来人跟我讲讲某个专业某个工作领域的发展前景，可惜没有。 熊先生介绍，自己的视频产生网络热度后，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委托他的辅导员联系了他，询问了他的经历，是不是遭遇什么变故，但并没有干涉他发布什么内容。他说，我爱人现在也是高校副教授，他也不觉得我发这些内容会丢脸。大批中成药将退出市场的话题近日登上热搜。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第75条落地还剩半年窗口期，规定自2023年7月1日施行满三年起，说明书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意一项仍标注尚不明确的，无法再注册，也就无法上市。据21世纪经济报道，这被业内称为生死条款，意味着现存约 5.7 万个中成药有效批准文号中，超 70% 存在安全信息标注问题的批文面临淘汰。但现实没有这么乐观，受影响的更多是僵尸批文品种，有注册证但长期不生产、不销售、缺乏上市后的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有些药企权衡经济效益后会放弃再注册。很多家中成药企表示，2023年政策出台后已开始完善说明书，政策影响较小。人民日报也表达了对中成药的支持，称能更好保障公众安全用中药。中成药的高价和不良反应屡屡引发关注。2018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68种中成药的465份说明书里，不良反应、禁忌、药物相互作用的标注率只有 20.64%、30.1% 和 1.07%。2022国家中药监管蓝皮书显示，国内有中成药生产企业约2400家，中药品种9000多个，但大量存在低水平重复、临床价值不明确等问题，批文数量与产业质量严重不匹配。去年2月，国办出台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完善中成药批准文号退出机制，改良一批，淘汰一批，标志着中成药只进不出的批文红利时代终结。未来3-5年，30%-40%中成药批文将退出市场。中国经济问题近日发表研究，取消药品价格加成可降低医疗支出吗？来自多城市区县级公立医院的门诊数据，对2013到2017年5个城市13万多名患者的医疗服务费用数据研究显示，2010年药品零加成政策实施后，门诊药品费用、非药品费用及总费用显著上升。原因在于中成药费用的大幅增加和诊疗服务费的上升。中成药价格容易虚高，有巨大利润空间来操作市场。中药注射剂回扣甚至能达到 70%， 加上中成药在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中享有一定倾斜，部分医院乐见其成。今年开始实施的最新版医保目录共3253种药，包括中成药1335种，仍收录含穿山甲、高鼻羚羊、豹、熊、象、玳瑁、海马、大壁虎等8种濒危动物成分的49种药品。国家医保局2020年在《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不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如今的做法和规定显然存在冲突。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开发布会，介绍推广三名医改经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国家中医药局中西医结合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提到，中医药已全面融入健康中国行动，目前已经实现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儿科全覆盖，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中医药干预试点。其实去年6月，国家中医药局就专题披露过相关进展，在23个地市开展儿童青少年肥胖中医药干预试点，26个地市和3省开展脊柱侧弯中医药干预试点，首批60个中医适宜技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2024年累计为2597万名0到36个月儿童提供包含饮食调养、起居活动指导等在内的中医药健康服务。2022年，中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 51.9%，其中小学 36.7%， 初中 71.4%， 高中 81.2%。 总体近视率较2021年的 52.6% 有所下降，但之后3年数据暂未披露，下降势头能否保持需持续关注。中医药能预防和治疗近视吗？全国中医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治中心主任康泽峰表示，在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改善用眼环境、科学验光配镜的基础上，应用中医适宜技术，如眼保健操、耳穴压丸、沁针、针灸、刮痧、中药内服等，可有效预防和控制近视的发生发展。 眼保健操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广泛应用，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一种眼周穴位按摩技术，可以通过刺激神经，放松眼部肌肉，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眼疲劳。其实，国际大样本研究表明，预防近视已知且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户外运动时间，每天至少要保证2小时以上。但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每天2小时户外时间近乎奢侈。在校内，学生课间户外时间常常被挤压，在校外，双减之后补习转向地下，私教尤其是攒课和线上平台填满了儿童青少年的业余时间。国家卫健委等13部门近日出台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23年，关于近视防控目标是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逐步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下降到70%以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又整顿。近日，随着无锡西山区的西山教育缴费 APP 下架关停，江苏全省县级及县以下政务服务 APP 全部取消，共计22个，确需保留的政务服务应用统一上架到苏服办 APP。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2024年8月，两办出台《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要求清理整合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9月，江苏就首创政务 APP 户籍制度，实行全口径登记管理。2025年6月，明确要求县级及以下禁止开发政务 APP， 已建的年底前向苏服办迁移并归。这只是全国政务应用程序大扫除的冰山一角。截至2025年9月，广东全省已有233个政务应用、179个政务小程序完成备案。关停低效冗余政务应用52个，政务小程序32个。10月底，广西政府 APP 全面停止更新，同步启动账号注销程序。原 APP 所有内容与服务将统一整合迁移至智贵通 APP。截至11月，浙江湖州市关停低效应用135个，合并转移功能相近应用61个，预计核减 CPU 3200余核，释放内存超8400GB， 释放存储超220TB，相当于上百台服务器的工作记忆被腾了出来，预计节约财政资金1600多万。截至12月，四川全省累计关停整合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上万个，较2024年集中整治前缩减14%，其中政务移动应用程序大幅缩减32%。近期，国办出台《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不得出现下列情况：一、随意或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交材料。二、除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规定外，设置打卡签到、积分排名、统计在线时长等强制性功能。三、强制推广下载使用、考核通报用户安装使用率、强制要求定期登录。四、把政务应用程序异化为工作考核日常化、督查检查线上化的主要载体，将点赞量、网络投票数、转发量、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非必要情况下强制要求下级和基层单位通过政务应用程序上传工作照片、视频和轨迹等，还要求各地各部门整改过度留痕、滥用排名、多头填报等问题。限期关停注销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功能相近、重复的整合迁移。地方化债、省以下财政改革和政府股权投资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地方财政三大主题。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之后，多地接盘了不少过剩新能源项目，如今在地方财政和过剩行业反内卷压力下，开始向企业追债了。 ST 木邦日前公告，广西梧州市政府责令公司向梧州高新区管委会和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委会财政金融局退回5.1亿财政补助及建设扶持款，并支付5100万违约金。项目是2022年7月签的，拟投资52亿，在梧州高新区建设年产能10几瓦的光伏电池生产基地。梧州市政府2023年底向 ST 木邦及其子公司拨付5.1亿，但项目建设屡屡滞后，长期未能投产。去年7月，责令公司退还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光伏组件第一股易经光电去年底公告，在安徽滁州的光伏项目因建设滞后，合作方全椒县对公司发出听证通知，拟解除投资协议，追回1.4亿出资款。棒杰股份也公告收到法院决定书，对公司启动预重整。重整申请方为苏州市一国企环秀湖烛光， 该公司2023年对棒杰股份子公司投资3亿，后因棒杰股份无法按期完成回购，索赔 3.26 亿。此外，棒杰股份2023年与扬州经开区、浙江衢州江山经开区签的光伏合作项目也因市场环境变化在2025年终止，被要求赔款1500万。这些项目大多始于2022年，正是光伏狂飙突进之年。传统企业大规模扩产，也有不少企业跨界追热点赚快钱。前面三家光伏企业中，两家是跨界的。ST 木邦是有中国版乐高之称玩具企业，棒杰股份主营服装制造。ST 木邦曾在协议中提示，公司当时并未从事光伏电池业务，亦无相关研发人才团队和生产技术储备。易经光电也曾提醒，公司投建的 TOPCON 电池组件产品尚未量产并获得客户验证，后续销售存在不确定性。但在行业上升期，地方政府对光伏招商颇为重视，例如全椒县政府成立专班，对易经光电协调处理审批、建设、经营等问题，提供多项低成本生产要素，包括1000亩土地供应保障、厂区内变电站由政府代建等。梧州市政府则提出为 ST 木邦投资建设厂房及基础配套设施，给予其近6年的免租使用权，并提供巨额融资支持。2023年下半年起，光伏产能过剩问题爆发，业内减产控产呼声不断，部分地区过度招商的后遗症显现，如今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